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言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美国文学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他曾经说，不要去走有迹可循的路，去开拓一条新的道路，然后留下足迹吧。今天你准备好开拓新的一日，留下没有遗憾的足迹吗？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让自己有个好的思维模式，开启这崭新的一周。
在压力与繁忙中，你的身体还好吗？你的心灵稳妥吗？让我们一起管理压力，寻找平衡。这里是健康星球。
欢迎来到健康星球，在这精灵要和您分享和健康有关的内容，尤其是跟心理健康有关的事情。借着上一周的内容，我们知道，原来我们自己的大脑是被设计专门关注负面的事。这原本是可以使我们有警觉性，有临危的反应力，但是当错误的使用或者是过度的敏感，就变成了造成我们心理压力，甚至是负面情绪的因素，还可能变本加厉，成为个人惯性思维模式。那就是对任何事情甚至是自己采取负面偏见的心理预设，这种画地自限的想法会牵制住我们，使我们成为不想要成为的人，达不到希望达成的各种目标。但其实我们的大脑是可以被改变的，我们根深蒂固的想法也是。不过首先我们要先承认负面偏见对自己的影响力，承认我们大脑的负面偏见，是理解我们为什么老是流连在负面事件的第一步，是迈向转变的开始。负面偏见会导致我们情绪化，没有办法用清晰的逻辑思考。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上一周的健康星球栏目里，今天会和您分享让大脑适度休息的重要性。如果您还没有听过，或者是还想要再听，可以点选上周一6月16的星之导航节目。总之，我们需要把心灵保持在冷静的状态，才能够改变我们的心态。要改变我们的心态，就必须得正视负面偏见带来的问题。无论重复什么想法还有反应，都会增加我们脑中的路径。所以反刍沉思负面事件，就会强化负面思考跟担忧的神经路径。反过来说，我们绝对可以改变这种负面极具有杀伤力的预设模式，转变为更加正面的心态反应。可以怎么做呢？举个例子，假设你刚刚跟同事进行了跟工作相关的讨论，然后你觉得自己说了一些蠢话，那么你可以找个安静的地方自我调节一下。如果需要，可以使用生理性叹息，用鼻子连续并且短促的吸气两次，然后闭气一秒钟，再用嘴巴长而缓慢的吐出气息。接着重新架构你刚刚负面的想法。你有不安全感，表示你在别人面前说话很容易紧张，但你知道你没有说任何的蠢话，因为你讲的是关于你的职业，你的专业领域，你只是担心自己说了蠢话。每当有遇到类似的情况出现，都可以重复的使用这样的方法。假以时日，你的自动反应将不再是跳出负面的结论，因为那些连结经过你一次又一次的重新架构，负面连结已经被削弱，甚至是消失了。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强化好的心理连结。 神经心理学之父唐纳德·赫布，是最早钻研神经元功能如何促进学习等等的心理过程这样的科学家之一。他发现，当你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某个经验、想法或者是行动，大脑会学会每次触发相同的神经元。也就是说，如果你反复做某件事，你重复的次数越高，连结就越加牢固。在神经科学里，这种现象称作长期增强作用，这代表我们是可以甩掉某些想法的，我们可以切断某些神经元的共同放电，让它们不再互相活化。这个在神经科学中称为长期压抑作用。改变你对于某件事情的反应是有可能的。如果你被某件事情触发，但是你渐渐拉长被刺激和做出反应的时间，这些想法跟神经元将不再互相触发，你也不会立即做出负面的反应。举个常见的例子，压力大的时候想要吸烟，那是因为大脑将这种解决方案跟舒缓压力联系起来。大脑中的神经元同时发出讯号，告诉人们解决压力的方法就是抽烟。这是一种大多数人没有注意到的自动反应，可是可以改变，用其他选择取代抽烟，比如说运动、使用生理系叹息等等。瑞威尔神经可塑性用神经科学突破行为模式回圈，终结焦虑、恐慌和忧郁，实现最佳的心理健康，简称神经可塑性。作者尼可维洛拉提出了神经可塑性的第一定律，如何能够改变我们负面偏见跟惯性行为的反应。神经可塑性的第一个定律讲到，反复活化一个发送讯号的神经元和一个接受讯号的神经元，会导致他们之间沟通效率或沟通有效性跟着提高。精灵通勤的时候都会走一个固定的路线，后来发现走另外一条路比较快，可是要记得是在下某个手扶梯之后往左边通道走，而不是直直往前走。于是下一次通勤的时候，精灵心里是这样想的，等一下要记得往左边走，结果还是惯性的直直走了，等到过了家门才想到，哦，这不是我刚刚想的路线。不假思索的启动自动化，这是因为精灵太习惯原本的路线，让潜意识模式支配了作用，以至于我虽然在意识层面告诉自己待会该怎么走，却不管用。这显示出什么？这显示出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在自动化模式下生活，而没有真正的思考。所以我们前面说到的负面思维反应就有可能一如往常的出现，并且因为这些路径透过重复得到了加强，就再次沿着常走的思维想下去了。我们再更多挖掘，如果你在相同的时间内对自己反复述说一个负面的故事，情况也会这样。经历改变的困难在于，你会很难信任改变这个过程，因为你不熟悉，你不知道是不是会成功。可是这却是必经之路。如果你想要变得更健康、更有动力，你需要更多可以使你觉悟却不绝望的讯息。坦诚地面对自己，你会发现，我们往往只想看到、听到符合自己当前信念的事物，所以我们会接受我们想听的讯息，忽略我们不想要听的讯息，即便那些讯息是真的，对我们有益处。公元前九世纪，以色列王国已经分裂为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但是两国之间的王还是有来往。有一天，北国的以色列王亚哈想要从亚兰王的手中收复基列的拉莫，于是邀请南国犹大王约沙法，请他一起联合攻打亚兰王。约沙法想要和亚哈王交好，所以答应帮这个忙，但是约沙法希望出征前先问问国内的先知，请先知向耶和华神求问这趟出征是否可行。亚哈是一位好大喜功而且骄傲自大的王，而假先知最善于提供这种服务了。他们听到亚哈王想要夺回失去的土地，没有人愿意扫他的兴，于是专挑王爱听的话说。假先知们根本没有求问耶和华神，人人都说可以上去，因为主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表现得最为突出了，他甚至造了两个铁脚用来表演，非常逼真地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要用这个脚抵触亚兰人，直到将他们灭尽。其余的假先知也都参加了这场谎言大盛会，丑态百出。可是 犹大王约沙法知道还有一位先知，他才是真正的耶和华的先知米盖亚。亚和王一听到米盖亚的名字，马上就说，我厌恶他，因为他对我的预言从来不是好事，反而总是恶事。果然，在约沙法王的追问之下，米盖亚对亚哈王说，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米盖亚更是肯定地说，亚哈不能平安回来。很多人都相信喜鹊鸣叫代表吉利，乌鸦叫声代表厄运的说法。喜鹊成了人人喜爱的鸟，乌鸦则被人厌恶，这表明人们只喜欢听好话，却不知道也需要听到警告劝诫的话语。亚哈王的内心是非常矛盾又充满防卫的，他身为以色列的君王，本来应当敬畏耶和华，聆听神先知的劝诫，但是他的心早就已经被权力虚荣跟自我中心占据了。他的负面偏见是什么呢？是他对于不合己意的声音早就已经有了预设立场，这些声音是负面不吉利，会打击士气的，是针对他的。而这个正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心理现象，负面偏见。我们的大脑习惯记住那些令人不愉快的经验、言语跟想法。亚哈王就是一个负面偏见已经根深蒂固的例子。他不是没有听到真理，而是拒绝接受他不想要听到的话。他不是不知道米盖亚是耶和华的先知，只是认定只要这个人说的话不好听就不值得相信。所以亚哈王才会说，我恨他，因为他对我说的话都不吉利，常常说我遭祸的话。这其实是一种心理自我防卫的模式。当我们不愿意承认某些事实，尤其是那些指出我们错误的声音，我们就会选择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甚至将这些声音视为敌意，甚至是诅咒。亚哈王的防卫机制不仅使他错失了悔改的机会，最终导致了他的灭亡。当米盖亚明确地指出亚哈王如果出征一定会死，可是亚哈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反而越是想办法要操纵局势来规避灾难。他不是真的要倚靠神，而是试图用计谋来避开神的话语。亚哈让约沙法继续穿他的王袍，自己则是伪装上阵，以为这样能够避开敌人对王的攻击。至于约沙法嘛，他就自求多福了，最好死的是他，不是自己。但是人怎么能够逃避神的眼目呢？如果你继续往下看这段记载，在旧约圣经列王记上22章的内容，战场上一名亚兰士兵随便拉开弓箭，就使箭射到了亚哈盔甲的接缝里，让他身受重伤，撑到晚上还是死了。这令人震撼跟反思，负面偏见的问题不只是心理层面的自我封闭，更会带来属灵上的毁灭后果。一个人的偏见如果不被真理光照，就会变成顽梗的心。亚哈不是没有听到神的话，而是选择不相信、不听从，甚至抵挡神的声音。而这是圣经所说的刚硬的心，不愿意接受真理，只愿意接受对自己有利、听起来舒服的话语。这样的态度是通往灭亡的道路，也呼应我们今天主题中的核心。负面的思维模式如果不被挑战、不被更新，我们最终会成为他的奴隶，甚至因此使自己的灵魂失丧。亚哈从不愿意面对不合己意的话语，到拒绝神的劝谏，再到设法逃避审判，他活在自己预设的信念里，最终活活的成了那信念的牺牲品。我们不是国王，也没有一统一国的压力，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不是也常常不自觉地拒绝听真话呢？也许有人善意地指出你的盲点，你却反感抗拒。也许你在压力下选择了那些看似简单但却是错误的解决方法，也许你甚至把那些提醒你的声音当作负能量，但是那可能正是神要对你说的话。是的，人们觉得福音最叫人难以忍受、感到屈辱的地方，就是他要求人们要悔改，要承认自己是罪人、犯了错。为什么人类总是情愿采取不是来自于神的提醒跟建议呢？因为偏见只是一昧的投其所好，受到个人偏见的左右，完全被先入为主的看法所辖制。而偏见的起因只有一个，骄傲。 骄傲总是使人感觉受辱而不禁生出愤慨，所以拒绝看见真相，拒绝回转到正路上。神曾经透过先知米该亚对亚哈说话，如今也透过圣经向你说话，只是你是否愿意承认，愿意悔改。主耶稣来到世上，不只是教导我们如何活得更好，他要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他来是要拯救像亚哈这样深陷错误心态的人，叫他们可以悔改，可以回转，摆脱那些叫他们痛苦的错误思维模式跟生命路径。在圣经里你会发现，那些愿意悔改的人，无论过去多么悖逆，神都乐意赦免并且给他们新的开始。但那些选择刚硬不愿意悔改的人，神最终也会放手，让他们面对选择的后果。你呢？你选择哪一种？你选择哪一条路呢？愿我们在还来得及的时候自己先放手，而不要等到神对我们放手，那就是真的放手了。说到这儿，让金妮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天韵合唱团《等你愿意》专辑当中的《这一条路》。
我走过最幸福的路，是跟随的路，让你的手引导生命的美。走过最喜乐的路，是依靠的路，把每一天交给你的心来眷顾，舍己却更加宽阔，放手却更加想象，精彩丰富，我跟你走的这一条路，设计却更加宽阔，放手却更加温暖，超乎想象，精彩丰富，我跟你走的这一条路。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健康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是天韵合唱团等你愿意专辑当中的诗歌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在健康星球里和您分享负面偏见带来的破坏力以及如何影响我们的心理健康，这有没有出路，可不可以有改变的机会？答案是肯定的，你可以改变，而且一定可以，只要你愿意重新架构你的想法，改变你的叙事，从我是由我的创伤定义转变为我可以被医治，从我很无趣转变为我还有好多东西可以学习，从我不行转变为我正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的大脑具有可塑性，它既然能够被塑造成负面的思维，也就能够被塑造成正面的心态。透过形成新的神经连结和修改既有的神经连结来重组适应。而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感激的心关系到大脑各个区域和神经传导物质的相互作用，这些相互作用有助于体验跟表达对生活的正面情感，即便生活给你带来麻烦，你在整体上也会变得比较好，比较积极，比较正面。你感激的事情越多，你的正面思想、情绪跟行为就会越来越增强。你的正面思想、情绪、行为越多，你就越会发现有好多事情值得感激。这是一个正向的回馈回路。当感激成为一种自然和习惯性的反应之后，生活就会变得更加充实跟满足。这让金宁想到宣教士保罗曾经说的一段话，他说那些相信主耶稣、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你有没有发现这段话跟我们前面所说的大脑可塑性、情绪转化、正向循环是彼此呼应的？保罗讲这些话并不是在粉饰太平，也不是叫人假装开心，而是在说明一个信靠耶稣的人会有一种从心而发的力量，即使在痛苦、困难、迷惘之中，仍然可以有喜乐、有盼望、有能力。这个能力来自于哪里？来自于神的爱，来自于那位真实的主耶稣。真正的感激不只是一种心理技巧，更是一种对象正确的心态转换。当我们感激的是那位创造我们、拯救我们、时时看顾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生命将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眼光。你会看见，即便你过去充满伤痕，那些伤痕也不再定义你；即便你曾经跌倒软弱，神仍愿意扶起你，重新塑造你；即便你现在仍在黑暗当中，只要你愿意相信耶稣，他的光就能够照进来。这份丰盛不是物质的富足，而是一种心灵的自由跟满足。当你开始感谢耶稣为你所成就的一切，你的内心将不再一样。当你感谢耶稣为你钉十字架，赦免你的罪，与你同行，你的生命方向也将改变。从今天起，不要再被负面的偏见困住，来到主耶稣面前，相信他的每一句应许。你可以有一个全新的开始，只要你愿意向主耶稣敞开心门。今天就让我们从感谢主耶稣开始，触发改变的循环，你会发现生命可以有亮光，心里可以有平安，而未来也将不再一样。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金宁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赞美之泉第22张专辑从早晨到夜晚当中的信靠每一句应许。
主你是卑微尊为尊贵，是伤心流泪尊为笑颜，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知羞愧就没有失望，心中充满盼望，盼望是眼睛明亮，道路虽崎岖你与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盼望是信心刚强，信靠每一句应许，生命充满亮光，生
宙充满奥秘，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心之导航，带您发现生命中的启迪与奇迹，透过故事、创意、健康与自然，在启发中找到真理的方向，挖掘那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答案。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您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您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at 良友点 net， 导航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注明导航。你也可以上良友电台网站，在心之导航的留言板上留言，我会在上面和您互动。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启航。